江峰漫谈，朋友们好。7月17号下午5点，中共的银监会、保监会发布公告，说当天起将对以下金融机构进行接管。接管哪些机构呢？天安产险、天安人寿、华夏人寿、易安产险，然后再加上两家信托公司，新时代和新华。此外呢，中共证监会也同天宣布接管新时代、新世代证券、国盛证券和国盛期货。说这不是中共金融这个监管机构突然心血来潮来这么一个大动作呀，这是批发接管呢。熟悉这些企业的朋友都知道，这些企业都属于富商肖建华打造的明天系旗下的金融机构。肖建华长期在香港运作经营他的庞大的资本集团，他本人长期住在香港四季酒店，也就是著名的望北楼啊，因为这里住着很多来自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都有，中共官商勾结的利益既得者，有的是当干部的，有的是做商人的，非法经营东窗事发了，或这政治斗争失败了，住在这个酒店里不敢回去了。他知道香港的法治环境不像大陆那样说抓你就抓你啊，所以这个住在望北楼里的中共权贵们呢，去年他们也反对香港送中条例，都知道回到大陆啊没有道理讲，你关系也没了嘛，靠山如果又不进，结局都是悲惨的，所以他们就躲在这个酒店里啊，所以叫望北楼。不过现在啊，比送中条例厉害百倍的国安法已经杀到了，估计望北楼要清空了啊，改名望风而逃楼。所以这个肖建华呢，就跟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一样，构成了中共高层策划香港政府起草送中条例的缘由，也成为了去年香港民众反送中运动的原因。你看，为了抓一个人，能够引发中共高层地震，能够引发香港这么一座国际金融城市的地震，引来内地部门是否能够跨港执法的争议，是不是破坏了一国两制？这才导致了送中条例的提出啊，对不对？最后也导致了今天的香港国安法的强力提出，然后又导致了美国的强力反弹与制裁，这一溜烟怎么顺着因果下来的？肖建华啊，所以你说他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普通的经济犯罪，而是地地道道的涉及中共最高权贵的政治利益斗争，否则啊，他们不会去冒险干这个事情。而这一次接管行动呢，所以说咱们也不能简单的看成是经济案件啊，结案了处理了啊，把他们收归国有吧，不是这样的啊，不再收归国有了，把他接管了吧，到时候还要托管给其他的金融机构，对吧？那么尤其是昨天失去了肖建华这位掌舵人的明天控股啊，居然发表了一个声明，叫做严正声明四个大字来做题目，来回应当局接管集团旗下九个金融机构这个事情。这个声明说呢，集团始终在配合调查，说你这中央的这些机构根本不对，你不讲道理，你是试图强行啊逼有关机构说触发接管条件了，然后把我们抢走了。这个声明在官方微信发出后不久就被当局给屏蔽了，这就让这个事件呢就更有独头了。不说别的吧，就是严正声明四个字，朋友们，我跟你说啊，这四个字是中共外交部爱用的字儿，对吧？对美帝国主义严正声明，我们经常看见，对吗？所以我们就解读出什么？第一，这跟外交系统用词一样，这是要对等声明，而不是人们习惯的，你看企业对主管机关你要怎么样仰视啊，你还敢声明？对于中共的不容置疑的那种威权，你仰视啊，你还敢要平等？所以呢，谁能这样子以平等的身份提出这种严正声明，咱们要说解读。第二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情况说明，说我们啊，我们规规矩矩的接受配合审查啊，结果呢，你们还是把我们给接管了，你是抢劫呀，全拿走了，我们冤枉啊，不是这种说明。严正声明准确地表达了一种坚决抗拒不服从的态度。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嘛，对吧？你想一个中国企业大老板都被软禁起来了啊，这部署啊、干部啊、中层管理人员、董事啊，谁敢这样跟中共的最高层决策进行叫板呢？啊，你要这样做，不是把这个肖建华把老板给坑了吗？是不是肯定给重判呢？谁不知道中共下手无情吗？那么好，再说明天集团里面，你恐怕找不到一个人会用这种对等的口气，用这种决绝的态度去挑战中共最高层。 一定是集团以外的人，有背景的人，他自认为跟习近平是在平等的位置上的人说这种话的。你看在过往的日子里啊，什么万达、海航、复兴、安邦，不都给打了吗？一打就倒，谁不是跪下来臣服？不管你有怎样的盘根错节的通天本事啊，没有一个敢发出今天这个明天集团这种严正声明的。那么为什么呢？这次出现了这样子的严正声明呢？所以我们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上？习近平要下这个决心，要来全面接管明天系这个资本，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啊，那么这个接管会碰谁的利益？这样的声明又意味着什么？那个中共最高集中接管部门呢，对于肖建华企业的全盘接管呢，他绝不可能是按照法律程序走的这个啊，说监管最后审核了，说你们还在犯错误，还有很大的金融风险，我们决定给监管了，最后我们再托管到其他的这个金融企业去。这完完全全是什么？是中共最高层与明天集团背后的权贵集团斗争权衡的结果。那么刚才说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下手呢？首先啊，吴晓辉的安邦在美国酒店收购案有个秘密文件曝光，是一个重大的触发原因。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事件的这个啊，简单介绍一下。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晓辉啊，他三次结婚，第三次婚姻呢是攀附到了邓小平家族，娶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那么虽然邓家呢已经是跟吴晓辉说做了切割了，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婚姻关系了，不是夫妻了，但是这种人脉已经让吴晓辉用十年时间就把安邦资产从5亿元人民币变成了7000亿。2017年吴晓辉被捕的，后来这个中国这个银监会保监会在2018年2月份呢就掌接管了安邦集团啊，后来大家知道叫大家保险集团嘛，是吧，也开始经营了啊，新设的。似乎吴晓辉呢就已经被成功的从这个地球上抹去了，是不是？你就坐牢里坐牢吧，没有钱了，所有的钱呢都被现在的权贵们掌控了。但实际上啊，并非如此。就是今年六月份揭露出来一份秘密文件，让全世界更让中共高层大吃一惊。原来啊，这个安邦集团2016年的时候用55亿的美元这个价格呀，从黑石集团收购了酒店信托管理公司，叫 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然后成为了15家美国豪华酒店的新老板。到了2019年9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安邦集团已经不是吴晓辉的了啊，这个时候的安邦集团不是吴晓辉的安邦集团同意把这些集团呢，把这个几个酒店卖掉，卖给谁呢？卖给韩国人，韩国有一家叫做未来资产集团的，哎，韩国人还交了定金了。结果呢，到了今年4月份，韩国方面突然说终止这个收购交易。当然现在说大家说疫情严重嘛，就没人出去住店了，对吧？生意不好做，那是不是你资产集团停止收购的原因呢？是其中一个原因，市场原因。但是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未来资产集团认为这15家酒店所属权有问题。换句话说，我到底跟谁买的都没那么清楚。原来这个吴晓辉做了一个小动作，2017年被中国警方抓捕的。他在那之前呢签了一个协定，叫做特拉华州快速仲裁法，这么一个协定，将酒店所有权转移到了4家位于特拉华州的公司和自己家族的名下。也就是说什么？拿到安邦的中共现在的权贵集团根本卖不掉这些酒店，因为他们表面上是安邦的，实际上还是吴晓辉和邓小平家族的。那韩国方面现在说不买它有个违约金的问题，是吧？好像是10%啊，那一下子就几个亿要出去了，那怎么得了呢？赶紧的向法庭出示了这份秘密文件。这份秘密文件一再警告说，这个文件的机密性不可泄露，特别不能泄露给习近平和他的家人、王岐山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常委的家人，以免相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会被处以死刑。换句话说，这文件暴露了，吴晓辉自己可能就被处以死刑了啊！吴晓辉就通过这种方式啊，提前避免了可能抢夺他的财产的 这些中共新权贵，哎，避免他们来夺走他和邓家的这些美国酒店。安邦的真正的老板过去有一个大家都知道，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欧华律师事务所寄给安邦的信件透露出来，转移产权到吴晓辉和邓氏家族名下，这是陈小鲁的意思，陈小鲁出的主意，哎，所以这样呢就可以保住邓小平家族的利益。你说离婚了吗？离婚没有关系的，对吧？离婚也可以分割财产的嘛，因为这是你们婚前财产。所以呢，邓小平家呢，就算就是离婚前财产啊，所以邓小平家族就算是什么呢？可以表面上说我不要你吴晓辉这个女婿了啊，舆论上你们也别攻击我了啊，我跟他没事儿，两清了，实惠但是还是留下来了，这个钱呢还是有自己一份的。这吴晓辉这一招啊，除了保财之外，还狠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说，产权资料一旦给习近平和王岐山知道了，就会面临死亡危险，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开说明了，就是他的安邦一旦出事儿，是谁呢？一定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把他的财富夺走的，他们就是那个占有安邦的新权贵。这个秘密文件六月份出来，热闹大了去了，对习近平打击也很大。他和王岐山从2014年开始的反贪打虎，实际上呢，是在重新组织自己的政治势力，抢夺原有权贵家族财产，就这么一个计划暴露无遗了。那么高层也看出来了，这好嘛，安邦集团我都给拿过来了，怎么还弄出那么个事儿来？这叫做百足之虫啊，断而不绝，百足之虫啊，这个死而不僵啊。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虫，百足虫它20节的躯干，啪啪你断几节子还能够动，断了还不会死。就像安邦集团就都这样了，人都被抓了，企业也被人拿到手了，还能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出来保住他的主要海外资产，那就更别说明天集团了。你看安邦参股是多少？14家金融公司，就整出这么多事儿来。那海航是控制21家金融公司，到现在在美国的事儿还没平呢。明天系列有多少啊？44家金融公司。这些公司啊，如果越不能够早一天的完全控制在这中共新权贵自己的手中，他就有可能弄出来更多的像这个安邦集团这种瞒天过海的交易，哎，让你根本都拿不走，也会弄出更多这种秘密文件来，形成对现在中共领袖的啊巨大冲击。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背景，这个时间点六月份。那么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北戴河会议要召开了。很多人知道这个北戴河会议啊，对中共权力顶层设计啊关系很大啊，谁当老大谁当老二决定性很大。但是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啊，所以简单的跟朋友们说一下，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呢，原来叫做北戴河办公制度啊。毛泽东是1953年开始的，说到北戴河啊，一边游泳，他爱游泳嘛，对吧？一边避暑啊，一边召集高级干部摸摸底、通通气儿啊，这他弄的这么一个办公制度。哎，因为他不喜欢爬山，哎，他爬山的话，我估计他就跑到承德，跑到什么地别那个山里面去搞这么一个办公了。他喜欢游泳啊，所以跑到北戴河搞这么一个办公制度。后来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还分出来一个部门，叫做北戴河管理处嘛，级别还很高啊，专门管这一摊事儿。每年呢一个月在这里呢，大家在这里游泳啊，他聊事儿啊，闹革命。那么文革之前呢，这个中央重要会议在夏天举行啊，就在北戴河召开。文革之后中断了，为啥？毛泽东不需要摸底了，文革小组基本上就可以跨越所有政府部门啊，对所有的反对毛泽东的力量形成精确打击了。哎，这中共这些独裁领袖就喜欢搞这种什么小组、什么办公室啊，就干这个事情啊，跨越法律、超越法律、超越政府部门。那么后来是赵紫阳给恢复了。因为赵紫阳时代有个特殊性，有一批啊，像邓小平啊、杨尚昆啊、陈云啊这些政治老人呢，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得听他们的话，他们是真正的老板，所以呢，原来的办公制度就恢复了，原来的中央五大班子嘛，是吧？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是吧？还有中央军委嘛，五大班子，在他们到那里是正常办公，再加上一个就是 中顾委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老人，后来大家熟悉的叫做老人干政，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胡锦涛这一届的国家领导班子上任不久呢，就还给停了。为什么？大家知道胡锦涛这小媳妇的角色本来就被江泽民这个压制了，后来他就想减轻老人干政这套做法，是2013年取消了办公制度啊，就不去北戴河办公了，要去你自个儿去啊，你爱去自己去度假去，不鼓励在那搞小圈子搞碰头会了，就这样中断了十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又开始了。为什么习近平2013年 上台之后开始了呢？你想习近平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他当时会喜欢老人对他指手画脚吗？他当然不喜欢。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是习近平自己乐意要做的。为什么要重新恢复北戴河会议啊？不是他的意思，是他上位前的时候呢做的一个妥协，中共权贵们约定好的，说我们选你小习啊来当这个主席了，当这个总书记了，但是呢每年北戴河我们要审核一下你，看看你工作的怎么样啊，谢谢啊，叔叔阿姨们啊，我一定听话啊，你们咱们边游泳边聊事儿，就这么恢复了。所以北戴河会议呢可以有机会让中共三代领导都有机会来指导工作。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中共权贵已经可以毫不顾虑的就把中国就当做一个大公司了，大工厂了，可以让他为他们自己的后代不断的挣钱，十几亿的奴工可以完全为他所支配了啊！中共的权贵资本主义全世界都知道了啊，中国人认可了啊，世界也认可了，所以他们想呢，咱们就开北戴河会议，像董事会一样啊。习近平呢只是中共权贵们委任的一个总经理而已。结果这些年呢，哎，习近平，哎，也不是吃素的哈，已经成长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了，那自己也拥有了巨大的利益，这是后话。所以你看这次哈，八月份北戴河会议到来，习近平呢，对于自己现在内外交困嘛，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要在北戴河继续去说服，或者是强力说服，也就是逼迫那些董事会成员们同意自己继续执政。那么肖建华和他的资产就是很好的一张牌，可以用肖建华来威胁你们，拿他的藏宝图来威胁你们，拿他的资产过来是否再分给你们，这就是很好的一张牌，对吧？所以他要尽快在这个时间拿到手。肖建华的这个明天企业有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罕见的跨越了中共四代领导人的权贵集团利益的大白手套。肖建华的金融资本运作能力啊，让原来的权贵家族，那，这从邓小平、王震家族的贸易，从那一代开始啊，军火生意、贸易，然后到江泽民、曾庆红啊、贾庆林、李兰清家族的什么能源呐、通讯呐、科技呀、再到温家宝家族什么平安保险的股票啊，一下子让他们原来的传统的这些买卖一下进入了资本运作，金融杠杆。让这些权贵的财产呢、身家呀，成百倍、成千倍的暴涨。你想，肖建华手中的那些银行、保险、证券、典当行，所有的这些金融牌照那么多，哪个不得几十亿、上百亿才能拿下来呀？还你花了钱还不一定拿得下来呢。在北京，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亿的公关费，你不要去北京谈金融执照。你知道谁能给他那么多？还给这么多这么全，不就是这些大佬们一起发力，四代领导人一起发力才能给他吗？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虽然肖建华帮助习近平家族进行了一些生意接盘洗白的工作啊，帮着他们家亲戚在香港嘛做了这么事儿，但是肖建华这个资本王国膨胀到足以联动中共权贵家族形成金融政变了，危害已经大于好处。肖建华成了中共伟大不掉的一个大财阀，所以习近平终于是痛下杀手，就甚至啊，这个破坏一国两制都得冒这个险，也要把肖建华给绑架回来。那么肖建华手上各个家族的藏宝图，对不对？哎，那就是习近平北戴河会议上强力抗衡元老们杯葛的有力武器。习近平知道自己内外交困。元老们让他下台的理由太多了，你想习近平三年就让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见底了， 三十年下来的外资就赶走了，用两年的时间，用一群战狼搞坏了1972年以来毛泽东、邓小平还有爱唱歌的江泽民骗来的美国的信任。他用半年的时间就用香港吓跑了台湾，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毁灭香港100年建立的金融贸易和自由贸易中心的地位。他用上百条的挖泥船在南海填岛，结果引来了两个世界上最庞大的航母舰队。你说这败家的，你说他要不拿着点中共元老家底什么最私底的这些秘密啊，你说习近平他能够过得了北戴河今年八月份这一关吗？另外呢，迅速的获得了这个明天集团的这个资产全接管到手里来了吗？该给谁不给谁，那谁听话给谁糖多一点嘛。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和事件啊，六月份的秘密文件还有八月份的北戴河，决定了啊中共这次的大手笔动作，一下子把明天集团全给收编了。我想跟这次啊这个中共仓促决定这个收编呢是息息相关这个原因啊。当然了，面对当下中美关系这个高度紧张，美国随时展开金融制裁呢，还现在中国这个糟糕的经济状况，中共也的确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啊，来避免啊真的会引发这个债务违约的风险，是吧？如果说触发了连锁反应，信用风险肯定是提高，会引发更多的资金外逃啊，人民币贬值。因此呢，迅速的处理金融机构的问题也是的确是当下的必要。但是呢，反观明天集团啊，他们在他们的声明当中啊反映出来说，他们在海外回款数千亿，然后自筹资金3000亿，那这个过程你接管之后就有可能打断了，会怎么样？反而是增加金融风险，对吧？所以说呢，中共是把政治风险放在了首位，所以才这么一刀切啊，四家保险公司、两家信托公司、两家证券公司，是吧？还一家期货公司一起接管了，所以它是一个在市场来说市场风险极高的动作。他要没有为了去应付他的政治风险，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当然了，既然是秘密文件和北戴河的背景，那么严正声明的背后当然就是那些什么，就是那些权贵家族，就是那些在明天集团里面准备做更多的秘密文件，准备在北戴河啊要拿住习近平的那些权贵集团，就是他们的反扑嘛。我跟大家说呀，不要小看这个严正声明啊，它不仅是一个叫坚决不服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什么？它来自被肖建华高超金融才能汇聚在一起的这些跨越几代中共核心的领袖，这些权贵集团彼此他们也许还本来还彼此还斗得很厉害呢，这下好，同时被激怒了，可能就站在一起了。这个声明朋友们要比网络传出来前一阵的一些公开信呢，要来的真实的多啊，这个打击力啊要大得多，因为它后面是你想几千亿、上万亿的家财呀，钱呐，而家财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啊，你想江泽民都说了嘛，只是年轻的时候相信共产主义了，那么好，这些家财、这些钱，尤其是通过白手套已经弄到海外的那些家财啊，那些是属于不会被中国的同志们轻易夺走的家财，那真是共产党员奋斗终身的最高目标啊。所以你想为什么发严正声明，因为你要抢我家财，抢我终身奋斗的目标，我能不跟你拼了吗？你说北戴河八月份等待着习近平和现在中共命运的，究竟是那海边的万顷波涛呢，还是万丈深渊呢？江峰漫谈，我们啊，明天见。